诸佛正法显上三宝尊，从今至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当作之。诸佛正法显上三宝尊，从今至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当觉成。诸佛正法显上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今天继续随念三宝经的内容。之前里面已经就是总介绍到前面的内容，就是七种自力圆满的名号，三种他力圆满的名号，然后也讲到随念佛的这个名号以外，还有就是随念佛的色身。色身的话也是念这个圆满的这个因啊。过去的时候，佛是如何就是积累福德善根，修习安忍，然后怎么积累福报，就是福德。这样子就是积累色身的因，这个部分已经解释，讲了。然后随念这个佛陀的，身体，这个部分呢也是分这个身的这个报身的这个部分呢，报身的德，然后这些部分我们讲了一部分，所以色身相好庄严，然后把身语意从这些几个部分讲到了，所以心，但是因为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些身与意的部分呢，就是做进一步的一些讲解。因为，化身的部分前面讲了报身的一些，现在就是到这个化身的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报身的身与意已经讲了以后，事业的部分就是稀有的一些德。因为一般呢，我们说到佛陀的时候，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就有些人会从这个三宝具足三宝这样子的一种的角度去讲，甚是僧法，欲是法，亦是佛。或许有些人会从佛陀身在过去历史上面。在印度的一个王子，身在净饭王的这个，就是净饭王的太子嘛。所以说就悉达多太子，有时候就郭大嘛，就是有时候就中文翻译成瞿昙，就是悉达多，是郭大嘛，还是郭大嘛翻译成那个，然后。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的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者、觉者，所以后世那是2000多年来，就是利乐无量的众生。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从世俗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这个世界当中，是一个怎样的国际性的这种精神的实践的道路。如果从地球上的人口来讲，当然说是这个4亿还是5亿，4亿多吧，反正有些人这么说，这个不确定是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大概有些时候被归类到三大这个宗教里面，有些人说佛教不在三大，应该是第四大。因为印度教的那个人口很大的，这里。所以总的来讲，就是 从外面的历史的这些观念来讲，应该是类似的一些说法。那我们如果看根本上面，就是说佛的意思说，我们从无明当中觉醒，把所有的就是潜在的这种能够了悟智慧的全部完全开掘出来，或者是把这些潜藏的这个能力呢，就是彻底展现出来，智慧的这个道路，或者是说智慧的心本身，就是认识它。所以那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说能够究竟上面就是断这个烦恼和痛苦，一切的种种的这些混乱，然后超越一般的不由自主的生老病死，或者说生死不得自在的这些痛苦，所以是一个超越生死循环的安乐，或者说就是这种的成就。那当然一般在藏语或者其他里面有些时候跟就是英文中文里面的话，佛就是那个布达那个音嘛，好像过去的时候写浮屠，然后后来好像在一段时间早期的时候据说没有那个佛的那个音在中文里面，后来慢慢就是有这个发音了，所以之前的时候写的就浮屠之类。那在另外一些语言里面呢，藏语里面并没有直接说布达，而是说桑吉，这样桑的话也是跟它的意思一样的，就是我们说从睡眠当中醒来，从无明当中的就无明的睡眠当中醒来，所以说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能够净化，就是情绪性、认知性的障碍，或者说烦恼所致的这些障碍，从这些浅出的这些障碍以后呢，就是从这样的黑暗当中，就是远离了这样的就是局限或者这样的这种就是黑暗吧，可以说暗出，就是把黑暗除却的那个过程。然后夜这个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植物它盛开的那个展现的过程。所以说好像是莲花就是花开这样子。所以说意思是我们把所有的能够就变质的，就是成就变质的意思。所以智慧已经究竟，所以说就是说如所有之尽所有之，知道一切法的这个实相，也了解个别法的所限嘛，这些就这种。所以说用这些比喻说，从睡梦当中的无明的睡梦当中醒过来的这种智慧，或者是如所有之尽所有之来形容佛的智慧。然后当然就是也可以从三身的角度说，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化身当然是我们就能够看到的这一些周边的一切，就是一种的化现。所以我们能够就是在我们的认知范围的这种就是眼耳鼻舌身的当中的这些一切现象，就是用通过心。所以它的更细微的层次，或者说它的能化身展现的就是细微的这个更加亲近的，或者说这个层次就是报身，然后究竟的层次就是法身，这个从这个角度。然后当然也会有从五种智慧这样来讲，所以说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虚空藏智，这些里面，那这个里面的话也可以说如果把它们分类，就是也可以分到如所有之、尽所有之里面。上一次这个在我们讲加行的时候也就一同说的一样，成所作智、妙观察智这些作为这个 尽所有职的部分，其他的就是所有职的部分。当然佛陀理解的话，就是说过去因为有种种的十二大行，或者是八种这个主要的事迹啊，十二种主要的事迹般算的时候，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现在也可以前往到实际的一些地理位置上面去看到佛降生的这个地方，然后就是王后就是怀佛陀的那个王城的遗址还在，迦毗罗卫城，是吧？然后就是说这个出生的地方兰毗尼，这些也在，然后长大的地方当然是迦毗罗卫城，然后包括在那边有雨季、夏季什么冬季和雨季的整个宫殿，当时那现在有一些门，这些还是你可以看到。所以另外当然就是特定的一些地方嘛，就包括苦行的地方、证悟的地方，就是那几个金舍，独林金舍呀、祇园金舍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还有佛去过的一些讲法的一些地方啊，包括鹿野苑呢、灵鹫山呢、其他的就是一些地方吧，包括浪家山这些。所以最后还有就是佛涅槃的地方，三转发轮以后，所以你就这个现在有八种塔来，就是说主要的八种这个世界啊之类的。所以也有在一些特定的里面讲到佛的64种功德呀、八种功德呀，很多种，就是讲的这个佛世界不可思议，很广大。如果从现实的一个历史人物的角度可以理解，是一种，然后从修行的角度，从精神的内核一样，从这样的角度去了解的话，又是不一样的面向。那上一次我们说到色身那个报身的部分已经说完了，然后现在是就是说的某一特定的一些功德吧，事业，比如稀有的一些部分，说诸有情师，这个意思说他是那我们上一次说的样，那个应供的话在藏语里面翻译为这个就是灭敌者，灭烦恼之敌，就因为灭了烦恼之敌，灭了相符的情绪这些的问题以后呢，才是就是应供的这个对境，就是看是供养的，就是应该去供养的这种的情义这样的对境。所以这个类似的就是诸有情之师的话，也就是看人这个有情的这个导摄。所以在一切事处以大悲心来帮助众生解脱轮回，成就佛果，所以在这个就是有情，一切有情向往安乐，那佛呢就是能够给予名士究竟的安乐，暂时和究竟的，因为佛的很多法义这些里面讲到所有的人的生活的各个面向，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在佛经里面都能找到，就是相应的一些开示、故事、讲义，这些就是佛的一些故事。所以也有，如果是生活上面要延伸，上面怎么样去延伸，有相关的开示，甚至就是洗澡什么，就很多方面嘛，就是治疗，应该怎么样去就是管理一个社会国家那样的，这些这方面都有。所以佛就是说有诸有情摄诸菩萨护，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我们当然一般有各种的一些解释，就是说菩萨的最终成就就是也要持续不断的步入，就是走向佛的这个成就。那在这个前期这个期间呢，就会有其他的利益众生的种种的事业。所以起初的时候就是不离佛性， 中间呢，就是断证圆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细微的所知或者是习气的障碍，这个断除的过程，菩萨的这个道路上面，然后最后呢就成就正觉，所以说这个佛呢就是一种最终的归宿培养，所以从初中后都可以说就是祝福祝菩萨富，有时候我们说就是佛的究竟意趣只有最终菩萨能够会入佛的这个境界，所以说他是义子嘛，就是菩萨是。然后诸圣者往这个也有讲到说，过去有很多了不起的长老智者，苦修修行成就者，有些是罗汉，是这些他们依赖成就，如果是成就罗汉呢，他的根性比较相应于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一样佛给予制定很广大的这个别解脱戒的这个道路，然后其他人呢就是细微的这些主要的支分，就是根本和支分的这些戒律呢，就是比较护命护言一样去就是护守，然后也必须是也有经过佛的一种的指导，能够就是知道了解差别四禅八定其他的那些定和就是灭尽的这些差别，所以就是说接受佛陀的教诲善说，安住于这些修行，我们最后获得相应的果，所以这方面所以说是就是众圣者王嘛。然后你说往涅槃成者之商主，涅槃成者商主的话，就是佛实现色身呢，就是普度众生的这个誓言，在整体上面，就是说置众生于解脱道，在解脱道上面呢，就不正在步入解脱道当中的时候，给予种种的教诲，种种方便。所以是说随佛这种佛法来修道，最终能够证得，所以有一点像如果很多人想要发财的话，跟着这个商主船长水手这样这一种完全的组合，然后就是跟着商主的这个船长啊，就是他来指挥，他了解这个怎么样去跨到这个的宝道去取宝，怎么去怎么样获得这个其他人的所需，所以才能够安全的前往这样子。所以类似用这个来讲到说一个就是说领导众生前往就是涅槃三圣果的这种我们之前说的就是小乘来讲有余无余的涅槃，或者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无住的涅槃这些。所以这个就是从讲佛度有情众生的这个角度来讲，然后就是化身佛来帮助众生的这个部分。然后其他方面呢，还有就是说就是从生于一各个角度继续讲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然后说妙智无量，妙智无量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利他的种种的方便呢，就我们所说的实力啊，佛当时展现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上面看出，好像我们应该尽量把它还原成一个人，普通的人，甚至有些人说他就是一个，我们要把它普通化，不然的话就是迷信，有以那种最普通的人的角度去理解，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不想认为别人认为佛陀是一种怎么讲神话故事，所以要一定要把它就是父母亲，所以就兄弟姐妹所有的这些生活很具体化那样的一种方式。但是说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这个只是说一个面向，就像我们可以说一个人从怎么讲呢， 就是你记录别人的方式可以做一个呈现，因为这种记录的方式每十个人记录，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如果是这个那个人，就是记录的人呢，被记录的人他自己写他自己的就是日记也好，或者是心得体会也好，那些是其他人写不出来。上一次我们说有人写鸠摩罗什的故事，然后把他的心理活动就是强加给鸠摩罗什，那样的话就有问题嘛。所以这些上面来讲，佛确实是就我们从一般普通人的角度这样理解，是适合一部分人听众，他们很喜欢这个，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在大部分就是大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如果说到不共的一些地方的话，那其他的人就你需要更深层的了解其他的意思，否则的话可能就是怎么讲呢，不太了解。那比如说南传佛教也好，比较认为说用一般的人的角度去理解，但是也有讲到说佛从幼类出生啊，或者是前往这个他方世界啊，那这些就是他要做进一步的一些解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能做到的一些事情。你能前往就是天道去弘法呀，这些是吧，这个就是南传佛教其他都承认有这些事情，所以这么样的情况。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他利的时候某一类的身心的自在，受的自在，心的自在，然后重聚业的自在，身的自在。在这个佛陀身的时候也讲了，他是专门就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前往就投身的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嘛，家庭啊这些，他不是迷迷糊糊就是出现在那地方。然后他有特别的愿，所以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有特别好多的经里面有讲到佛很就是刚出生的时候七步莲花呀这些，然后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一般的孩子们就生下来不是这样的。还有讲到就是种种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我们上一次说的样，印度有64种，什么108种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语言呢、啊，那他很快就很容易明白，对他来讲各种的语法呀这些一点即通，就是象征性的学的，必须其实不需要那样去苦心的去钻研。所以对于某一类的，就是说他实现特定的方式来帮助众生，有时候看起来是个普通人，有时候又是一个不普通的人。就像说去到立天呐、啊，回来人间的时候，看到有好像就是彩虹般的这个就是阶梯，但是他踩在阶梯上的时候，其他人又觉得，哎呀，佛为什么要一个阶梯啊？天上他不是可以任意自由的就前往各个地方吗？好像天梯，所以。那另外一些人呢，有好像有那种人间的一种的需要，所以佛就是说呈现这个天梯以后，说十二才在这个天梯上，十二才没有踩在那个天梯上，十二才这空间嘛，就是这样下来。所以这里也说明，就是有不同的人呢，需要不一样的那种的，对他在他们的那种接受，或者是一种对不同的听众或者受众，或者是不同的人意愿呢，都有一种的满足，佛是有特定的一些功德。所以说有圣洁神变呢，就也讲到佛陀在这个正月初一到初这15之间呢，就是实现的一些神通，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有。所以智慧自在，法自在，种种的自在。所以说还有就有种种的，这个就是说妙智无量的这个部分，然后辩才难思这个部分，一样就是对一些法本身，对诸法的这个现象的，就是有无碍的这种的就是圣洁，然后对某一些具体的词义，如果各种各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它不会昧于这种的词义，也不会就是不了解某一种特定的词。然后如果别人发难了变难的时候，他能够就是辩才无碍。所以这些上面来讲，就是说四无碍解的这个 部分。然后刚才之前我们讲到那个五智，已经说了，然后就三智这些也一样，一切智、道中智、一切中智，然后有二智的话就是入所有智、进所有智，然后如果把它再归类为再浓缩或者是再收摄在这个自然智当中，自然智慧。所以这就是那妙慧妙智无量辩才难思，这个上面我们已经刚才说了，就是说它特定的一些功德，一般人来讲一个念头另一个念头虽然很快，它也是有点像海面上的这个波纹的起伏一样，是吧？只有有些可能就是刚要升起来，其实没有升起，生成一个粗大的念头，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在那边细微的层次上来讲。然后粗大的时候好像是按着时序来延展，但是佛的话呢不一样，所以他与就是一时间呢有很多的这些人同时发问，这样子的一刹那间心有变知的功德，所以他一个声音呢能够回答每一位一种的心有心得，所以有些时候不一定需要有共同的语文语那种语言的能力，因为佛的功德下就是帮助众生呢就是各自得解，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些特定。然后你说语言清净声音和美，语言清净所以这个就是语言当中一般的人可能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过失吧，就这个过失也有分了很多种，有一些八种六十四种这样的一些分法的，但是可能说佛的这种的语言呢就是离于各种的过失，所以说就是比其他人的内心当中好像得到清凉，得到智慧欢喜，好像黑暗当中遇到这个光明一样，是吧？就是类似的，所以就是很多这些忐忑的人心有定见这样的一个方式。声音说话的时候也是比较委婉柔软，然后能给别人带来这个利乐，暂时和究竟的这些利乐。所以基本上意思说能够说尽所有的世间的知识智慧，就是世间的知识出世间的智慧，能够给人天就是解脱的这个正道，然后不堕这个下三道的这些种种的开示。对，但是呢一般的人反过来说，有些呢心生某一种的娇慢，有不敬多闻啊，这一类的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可能。所以说如果起争论的话，对自己所争论的观点非常执着，然后就失去这种情绪控制，有失念，失去正念，不能够如理作意，愤怒啊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心里面当然就不开心的时候，身体也开始有躁动了，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了，然后本来有某一种的修安忍的可能，但是在那样子一刹那突然出现一个人的一些不中听的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就是安忍就没有了，但是可能那个事情是慢慢的发生的，你还可以安忍，但是如果是快速的发生，可能就是没有那个自制的能力啊，定力还不够。所以说表现出来的就是说心呢就是有点这种没有能够自化解的那个能力，然后定慧呢不稳重，所以呢就是在不应该说的时候说很多，然后跟很多的这个争论呢或者是世俗的言论呢纠缠比较深，所以说有这种趋向于政务上面这样子，是说这个有些就是不造作生于意的这些 恶行呢，这些上面也不兼顾，可能造作不造作，生于的恶行，只是看待有什么样的因缘，有些因缘逆缘不大的话呢，还可以，可以顺着就是持续的闻思修啊，所以对于智慧这些比较向往。然后如果说这些逆境比较大，突然快速发生这样的时候呢，好像就见解呀、行为都不太稳固，这样的。然后这样子呢，就是说人天不喜不敬，不要说人间不欢喜，可能就天众了，这些都不太爱护，觉得有点就是放弃，或者说也许就是说那种鄙视，或者是某一种人，因为人天里面还是有烦恼的，所以说其实以前我们在那些有些里面就是说人天的欢喜。就是你做某一种的合适的作为的时候，其他人也喜欢，天众也喜欢，天众尤其是为善，就是这方面。如果有一个人是非常聪明的，非常能言善辩的，这些如果其他的人呢就就是讲没有道理的一些语言的时候，会被他们所这种轻贱了。觉得虽然也许不一定会跟辩论，但是说内心当中觉得这一看就没有道理，这些。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正义感比较强啊，这些的话，或者说有一些了悟的人，他不在乎其他人的面子呀，或者这样的话，就会大声的斥责呵斥这方面。所以说，就是说，有种种的语言的不合适的时候呢，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多的困扰，甚至就是真心的这种的方面也会有这个差，就是怎么讲的波动了，心怀这个常常有，如果自己说了什么，然后后来又后悔，觉得不应该说这个这样子，就悔恨了，然后有时候心生更多的多疑，然后动摇不安的这种种。所以有些时候呢，可能就说可能别人说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就自己没有就任何主见，但是同时呢就怎么讲，有点像没有经过思考和分析，然后这个说这个也行，那个说那个也行，就是这样的。那这种的话也就是要保持说不说话，其实反而更好。所以有些可能当中呢有极大的贪嗔痴啊，就随着这个大的环境而转的，就是你在某一个环境里面可能有环境的一种压力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所以自然而然就好像就随境流转的那种言语。所以呢，所以有些就对他来讲，真相不是真相就无所谓了，就哪怕是正法也敢诽谤，什么样的这些歪理邪说也敢说，什么样的一些怎么讲呢，牵强附会也敢做，就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语言上面的那种要小心的部分。有些可能就是本身自己就是心怀就什么怀才不遇或者不得志，这样的时候有所强求，有所就是需求啊，达不到的时候，然后就有点像报复社会或者是其他人那种就是不随意不随就是不如意的一些事情呢，就是以负面的方式来，就言语的方式来爆发出来。所以这个意思说心没有能够调伏嘛。这样有些人如果心很不调，而且经常乱说话的话，连家人都觉得是很难以跟他相处。所以有些当然是随顺某一类的恶友，所以这个对于这些取舍这些都看得很模糊或者是不清楚，也不了解这种的这些哦。所以这些也有很多方面的烦恼，但是这些过失呢，就佛的这个里面呢没有，就是他是见到的所有的人上面都给予就是甘露般的这个开示，听到佛的声音，大家都内心觉得有极大的这个受益，有很大的那种加持，有很大的转变，所以这方面 然后升官无厌，升无等语，就说身体呢，就上面我们看佛像的时候也能够看得出来，佛陀的身像呢，就当然每个地方的造像的这个艺术，工艺或者说风格都有不同，东西南北各个国家各个地方都有稍许这样那样的，或者大的范围地区来讲会有很多的差别，但是都是以自己认为比较庄严殊胜的那种的形象来做的，这比较殊妙端严。然后如果这个工匠的这个技术啊，他的艺术家的这个天分啊，这些上面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因为佛经里面有这样就专门造塑佛像啊，就是造塔呀，或者是做这个特定的法器这方面的一系列的这种度量衡的要求，所以如果很熟悉的话，按照这个做出来都会比较庄严的，能够悦众人的心生这个怎么讲的敬仰，没有这个厌烦的心。所以有些人呢就说跟一些说非常非常善的好的人在一起见面的话，那心里面有欢喜。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去寺庙里面在佛前磕头啊，或者是在那边静静的打坐，这样的时候内心当中特别欢喜，觉得是很受加持啊。所以这种的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说寺庙外面的那时候还是心比较乱的，但是一进到寺庙里面感觉好像一下子天下太平，好像一切都就就是身心的尘垢烦恼全部都已经就是好像尘埃落定了，就没有那种的情况。所以有这些所以当然也讲到说佛过去的一些佛典典籍里面讲到身上放光啊，白毫放光，或者是就是头上放光，正午以后一直头上有这个一周这个高的整光啊，这样子。所以你说有神通的人，有正悟的人，他们能够看到佛就是一个毫毛当中的这个无量的这些微妙的这些世界帮助他们，就是佛的这种放光的这些当中呢，我们可能说我们这世界上是太阳的光，但是这个里面是我们刚才讲的解脱一切苦恼这样的一种的让众生得度的这样的一种光。当然这个用说我们无明当中像烦恼的睡眠当中醒来一样，用光来形容，就是说调化帮助度无量的众生这样子。那就是说从升官无厌，然后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色身的这个部分已经升官无厌升无等语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要讲的就是之前我们说的桑义这两个词的意思，断正圆满的这个功德。那断的时候就是说佛住这个三有而不染，佛住于这个三界或者是三有当中就不染，那佛的自信呢超越三有，所以就这些部分我们讲的一些内容。然后不然珠玉，虽然在生在三界当中，就这意思。所以意思说佛虽然就是形象上面我们就是说以母胎这样的出生的然后出生的方式，当然我们像上一次这样说的就是一般的人理解不了的一种方式来出生， 那降生以后，对有些人来讲不重要，就是如果是就是禅道出身的或者幽灵出身的没有差别。然后在这个世间呢，就是说欲界，就是虽然在这个欲界，但是没有欲界的这种朦胧的这些污染，像这个淤泥当中升起的青莲一样，它并没有被淤泥所染污。所以不染诸欲，就是主要是欲界的这个种种的这些局限，或者是说这些怎么讲呢，染污。那佛呢，就是也有这个超越了，这没有局限在这个欲界，当然也不会局限在色界的种种的乐这个禅位啊。所以欲界的话主要是那种欲望为主的种种的这些束缚烦恼，禅定的色界当中呢，就是乐禅定的这种某些喜悦，对于乐空种种的这些无念的执着，这些上面呢也没有这方面的局限。然后不然就是我们所说的色界不然中色，然后也没有就是局限在无色界的这些当中，所以虽然在三界，但是超越三界的这种束缚或者是杂染，所以说虽然是就是在佛在这个不同的世界当中，但是并没有局限于这些当中，所以说不然无色这个几个内容，不然诸欲，然后说到这个佛的自性超越这些部分的时候，说超越苦果，超越极因。苦果的时候就是说解脱众苦。那佛呢已经就是彻底的断了三有的这些种子，灭了一切的痛苦，这个灭了一切苦和苦因，这样吗？苦因苦果这些的呈现。解脱众苦，这样。然后后面的这个是善脱诸愿，不成诸界，防乎诸处。所以说我们不是就局限在一般的烦恼的众生或者轮回的众生，都是局限在这个蕴界处这个范围的一些就是现象当中而不自解，然后不能够超脱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无蕴恼之前我们在另外一个里面有上次已经讲到心经的里面色受想行识的这个就是部分。然后十二处的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和相对应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就十二处。十八界的话除了这个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以外，就是由它的根的进识，根的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进的话就是对境，就是色身香味触法。那识的话就是眼睛有他自己的那个认知，那个怎么讲呢，呈现然后用心智去就是具体辨别的某种的能力，他能够有反馈外就是外境的投射，或者是说心对外境的投射。所以这样子呢有眼识、耳识、鼻识、意识的时候，就是识身识意识这些部分。所以说就各种的蕴接触的这些五蕴当中呢，就是不在这些范围的这种的束缚当中，远离了这些部分。那一般的众生就是困在这些里面，眼睛看到什么因此而产生就是各种这些杂染的心和情绪然后因此而产生就是爱贪或者是巨齿的嗔恨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种的感受。 所以如果是不取不舍的话，可能就无名舍心，或者是度于某一种的不变的愚痴。所以这些呢，那跟佛的那种彻底了悟和智慧，这些是有很多差别。所以这个就是上说诸欲不成诸戒烦恼诸处的这几个部分。然后永断诸劫，所以过去这些里面呢，对，永断诸劫，就是超越因的这个部分嘛，从因上面来讲，这个解脱的，就是说，苦恼的这个因，不仅是这些果上面解脱，当然因上面也解脱，就是也超越了这个意思。说那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时候讲的无明，然后说就是十二缘起当中这样的一种方式。以前我们有龙树菩萨就所讲到的这个分类的方式，哪些烦恼啊，就是导致这些执着因的种种。所以说意思说，因为爱染的分身，这个就是结，就是一些烦恼各种。那这些烦恼呢，导致某一流种的难以控制的习性和这由此带来的痛苦。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作用上来讲的话，那这个就是永断诸结，诸就要断这个烦恼。就是结的话主要是烦恼，就是意思是那作用是爱人这个产生烦恼。然后从他的这种就烦恼或者热闹的话，就是说因为有无明，所以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烦恼的痛苦延续的这个能就是持续。然后在这个只要无明不断的话，痛苦也不会停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佛已经永断诸劫，永断了这些烦恼，脱离了这些热闹，然后解脱爱然，超越这个种种的习性的一样，就是持续的十二因缘的这个无明这种瀑流，就连续不断的这方面已经超越。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到这个超越即因。然后如果这个比较详细的讲的话，应该从这个就是缘起啊，种种的十二因缘种种其他方面，就这些是不是应该展开讲。然后正圆满相的话，就是体相功德作用，这里面就也是从体相上面讲，妙智圆满。妙智圆满，这个我们刚才之前说到，就是法身圆满的这个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自信，三解脱等自信的功德这个部分。所以意思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这个究竟的这个智慧，可以分为五种，还有一些是就分为21句，就是究竟无漏甚至，所以在《行观庄严论》这些里面有，所以用这个来说，佛已经究竟无余的，就是证得说这个智慧就是圆满究竟这意思，所以说妙智圆满。所以这个里面内容又分开的话，又涉及好多一些分类的一些方式，这些但是在这里没有必要讲很多。然后诸去来经诸佛世尊所有妙智，所以说与三世诸佛无别的这种就是法界平等智慧这些自然证得，就所以这个就意思是跟过去的佛 未来佛以及现在住世的这种佛呢，就怎么讲境界一样，所以这也可以说是其他诸佛的这种的释迦牟尼佛是过去佛的这个不住现在佛的摄政，因为是佛红传的这个时代，未来佛的这种来源，或者说他们三世诸佛无边，所以时刻于诸佛无边的这些智慧当中安住，所以他也代表了三世诸佛。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仙界千佛，但是其实仙界千佛是一个很少的一个数字的概念，但是无量无尽的这个佛，就是可以把它们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佛，这样子就在现象世界当中。然后，法身圆满的这个，后面这个是就是持续在讲这个功德的部分哦，不住涅槃。所以说住真实际，这个就是我们也一般讲到的。所以佛陀呢，就是我们说超越有机二边，就是有三有的轮回和就是机灭机净涅槃的这两种的两端嘛。所以轮回里面呢，就是的众生的难以就是超越轮回，那寂静的这一些部分呢，又不能就是只能随意就是穿梭于现象，或者说就度化众生呢，或者说实现这种功德色身的这些无量圆满的这些庄严福的种种的这种现观的这些怎么样明了种种智慧这些生命，所以说你好像就因为大悲而就是不住涅槃，因为智慧而不住轮回，所以这个是说悲智圆满而就是超越轮涅的局限，所以就这个部分就不住，所以我们说菩萨就是这些获得的这些并不是跟这个机灭是不同的。所以说二力色法二身的这个圆满，然后成就这个自力他力的圆满。所以就基本上就这个是说就不住涅槃的意思。因为泛泛的说一个涅槃的话，这两个字可以很广大，很复杂。但是说就是说进一步再说我们刚才说的有余的涅槃、无余涅槃，或者是无住涅槃、自性涅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讲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了解了是不是佛那是一个究竟的这种成就所以没有比这个更究竟的，这个意思是吗？因为世间的人总是想要创造另外一些名词，说啊，可能还有一些这样那样，是不是更大的成就？因为一些。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尤其是你如果学习其他的宗教，说有些人说神的伟大，哎呀，这个好像是最伟大的嘛。说宇宙是他创造的，这样讲。然后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印度教呢，可能也有就是创世的这些梵天呢，或者是地势呀，然后就这些神很大一样。那如果讲具体细的一些部分的时候，发现就是他们所讲的这个创造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创造的呀，七天里面呢，这个山和大地啊，众生呢怎么样用土捏的，那样讲的时候又觉得就是这些变得有点就是太神话故事，而且不承认就是地球有更长的宇宙，这个应该是很短的，就几千年才开始的一样的，是吧？有些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当然我们尊重其他所有的各种信仰和宗教，但是有时候做这样的比较的时候会有就是不同的这些了解。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说住真实际这个部分之前上课的时候有讲到，就是我们以后可能或许大家 就是一方面当然是学这个波罗的教法，大般波罗，波罗经，大波罗经，大波罗经这个，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些就是就用很多可能不同的角度反反复复的会讲到同样的一些，就佛的讲到的这个分类的方式不一样，就讲到这个佛所占的空性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智慧。所以有些人有这方面的就是传承呢，就八千松、两万五千松，或者是十万松这些松门。所以这样的话，大家这样当这些经典有的话可以读。那另外一张究竟一乘宝心论，这个里面讲到了佛的一些就是生于一的功德这些上面呢，就了解的话应该更会了解到这些就是说我们所了解就是佛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所指的意思是什么，就我们应该学习或者了解的这个内容，就是佛的功德不可思议意思里面。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些解释，比如说大家学这种思虑思无畏，就是思虑思无畏啊，就是这些21种特定的一些功德，上次我们不说就是出有坏的这意思，我们也有讲到，就是毁坏四魔呀，拘留状特定的一些功德呀，就这些上面也做了一些了解。然后住遍先观一切有情之地的嘛，所以这个也是分这个安住遍观一切有情之地，就是这个一般人很难以就理解，说佛的这种的成就到了以后呢，能够就我们刚才就不积不住有机两边。以外还有就是说他有就是无尽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很就是怎么讲恒常周遍任运自成的这些方式来帮助众生。所以这事实上面就是每一个世界有多少就众生呢，有多少佛眼无量无数，可以这样的。所以说从就是胞地凡夫一直到就是成就究竟佛之前呢，对于种种的方式来帮助众生。所以这个当中我们所说的一尘中有尘数差，一差有难思佛，或者是说恒河沙数的这个世界在一个毛孔中当中有这样，佛经里面经常有这些句子。那这个里面的世界呢，又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很广大很开阔，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奇妙无比的种种的世界，那大和小的这些我们就某一类的，有些现在的可能这种的讲法呢我不是那么确定了，但是可能有些人说的那个不同的维度什么什么，这样科学里面有这样的说法，或许从这些角度可以想一想，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平时感受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真相，我们是我们自己的版本，每一个就是不同层次的这些众生呢，就所有的这个版本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十法界上面如果是在佛的这个境界下的话呢，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景象。所以比如说就是二元或者三维的这些世界当中的话，那有他自己的一个世界。甚至有些人说，如果你把一个什么很小的虫子或者什么放在一个褶皱很多的一个那种的圆的某一类的棱角很多的一个地方，它走动的时候给它呈现的一种感受是另外一种的就是呈现另外一种的空间感，有这么样的一个研究。曾经以前看过有一些就是虫子在很特定的一些形状里面，它能够看到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的就是不同嘛，就是一种。所以这些呢 因为如果不是一些数学或者是物理学这些发达以后给别人做解释，光是从佛经里面讲的话，或许其他人很多人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以前有些里面讲到的颜色是一方面是靠自己的眼睛能够就是辨认某一类的颜，就是色波呀之类的声波这些，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怎么讲，它是一个特定的，你说全是靠你自己的眼睛，那个眼睛没有参与确实也不行，但是说那个物体不存在呢，这个颜色它也不会折射到你的眼睛里面来，但是说那个物体的那个怎么讲表面的那个怎么讲就是波纹也好，或者是那个和太阳的那个光折射的那个方式来产生某一种特定的一些元素色颜色也之类的。但是的确说怎么讲呢，这个颜色只是对特定的人而特别不是就人类或者是某一类的动物可能有共性嘛，就是这些而呈现。确实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也有这个了解到说有些能够感应这个什么红外线还是紫外线啊，热成像这些，或者是有些有那种有些动物据科学家的一些判断说能够辨认比人更多或者更少的颜色，所以那这样子确实有不同的。所以我们这里说这些呢，意思是说安住在就是变现于其他的有情之世界的各个种的地方。所以有些说一个人能够就是超越时空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呢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就化身无数这样呢就已经超越了一般人的那种思维和想象。如果真的能就是，但是这个就是说怎么讲呢，说有千江有水什么千江月或者是就每一个杯子里面都有可以呈现月影一样，就是化身的这种的概念也是以特定的方式来做一些解释例子容易就是更容易理解的。就世界上有江河湖海，可能如果在同一片这个晚天晚上的时候，如果晴朗的这个时候呢，那些里面都有月影一样，这种的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然后再来讲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中间就大愿尽知平等心之妙观察的成所作之虚空藏之这一部分里面呢五智有很多方面的一些解释，包括跟这些特定的一些现象的关系等事，我们可能暂时这样。然后是为如来正知殊胜功德，所以这基本上是对上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总结，自信光明的这个功德，说过去未来今世这个诸佛世尊所有妙智的这个呈现，然后本体离系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不住涅槃住真实际周边大悲的，就是这这里面呢我们说就是本体空性自信光明大悲周边的这几个内容，也是念这个法身的这个殊妙的这些功德部分呢。大悲周遍，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部分安住于就是一切有情之地啊，就帮助他们帮助度化众生。就虽然他显现，但是没有就是说困在轮回里面所以佛有这个超越罗涅，所以其他的过去的祝福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因为他证得就是究竟的般若的这种的解脱终极就是成就的这种佛的这种智慧啊，这就是他的自信的这种功德。那这个把他们就是综上所述一样是吧，就是结论就是摄义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了如来正知殊胜的这个功德，就这上面讲，所以正是远离增益兼损，本来如是，如来正知。 所以这里面有经里面有特定的有讲到这些部分，说若有情，我看我读一下，日日若有看就日日若与有情众是与恒沙天一时，一番供养一句是较比出生无量福。所以说每天就是帮助众生，这样的话那对于特定的有一些修行的人就是这样子就给他们一些因为从德上面来讲的话以此类推吧，就是说佛法里面也有这样，虽然众生是根本上是平等的，但是如果有一些众生如果你杀死的众生是一头大象或者是一个什么非常细的一个某一类的生命的话，可能就是大象的痛苦更多，所以它的感受更深，它更聪明，更不容易死亡，所以它的痛苦或者罪业更大。就是人里面人是平等的，但是如果你杀那个就是伤害那种就是修行很快要帮助众生的这样的一些伤害到他们，使他们堕落或者是这样的话，那就这种的伤害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类似的，那我们有时候看起来是不是就是那不是哪一些是更加卑微的更可怜的众生应该对他们做帮助，不是功德应该更大吗？所以这个就一方面是对境上面，一个方面当然你自己的发心助于某一类的但是你伤害有德或者是就是这些自己的亲人呢，就无间罪里面有这个杀父杀母这些，因为他们对你有恩，所以你恩将仇报太厉害的话，这些变得就是罪业更深，所以类似的。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以此类推啊，就是说用这些帮助这种的正法正修行的人帮助善业，这样子呢。就是用你的这些力量去成全种种的善业，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误用这种能量或者这样去成全很多恶行的话，那当然就是会造业。所以说如果是一些就是随性比丘做一些供养，以及有一些是成了这种四相四果的某一类的预留果不来果就是不还果、阿拉罕、阿罗汉果，就这些上面的话也层层而上，就是说也许就是比起预留果的话，你结缘于阿罗汉的话更就是供养或者是怎么样去斋饭啊怎么样这样子更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意义吧，或者是这样子。那其他人就是从现实生活当中来讲可能就是阿罗汉也许有很多人如果认得出来的话呢愿意做供养的，其他有些人就僧人啊这边没有人管的话，那可能就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去帮助雪中送炭的那种方式。所以说就后面这个上面就是说恒供我看常供恒沙天一时，闻佛见佛化塑像，其人得福胜为胜。所以就当然层层而上的最终来讲就是就供养佛。我觉得过去的时候很多的善业成熟是因为供养一个罗汉的，这种的故事还是很多，或者做了一次布施然后怎么样就有很大的这种特定的，或者替人就是受这种的怎么讲呢难啊，或者是帮助众生这样子。但是说这就是说亲睹佛的这种的庄严像然后在佛像或者是画塑像这些面前呢，以前也有讲，如果你只是单手微微的就是低一点头，就是有一点点点微微的一丝一毫的那种的就是恭敬的话，都会将来结缘于这个解脱正道，最后成就佛果这样的一种的结缘了，就是会形成这样子。所以说 就是如果一个人只持佛的名号，心中有这个信心呢，就不舍，这样的话，那种的功德，就是善事日日供诸佛，满恒河沙，十方刹恒沙宝。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内心当中呢，就是具有这种真心，然后去见到佛像，念诵佛号，种种的方式，那这样子积累的一种，因为我们生于意当中，最终还是要心中有这个法，或者是心中有生这种的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显宗里面讲了很多很多道理，最后关键还是在自己修持和实践，那修持实践当中最根本还是信心，所以信心呢都变成关键。不论讲很多道理啊，这样最后没有信心的话就不行。所以今天我们还又讨论到一个就是现象，就是说在一些大学里面呢，一些讲佛法的哲学、文化、历史这些老师呢，他们跟他们的所教的课好像跟他本人没有关系，因为课堂就是一份工作，然后他讲的这个就是不是他自己在修的部分，他也没有真正的信，从小可能学的就是一种的观察，第三者的角度去出现，然后说某一些事情，而且这样的情况可能就很难真正的深入去了解，因为只是要就是写个论文呢，或者是干好一份工作的想法，所以当然一点影响没有是不可能的，因为刚才讲那样微微的点头或者是就是念一句佛号都会有就是受益无量，那他竟然今生今世也许不是这么样的虔诚的，或者是信解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可能会促成未来某一世当中呢，就是更加就趋近于这个修行的真谛了，深入到这个三藏当中修行了。所以说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说这么多呢，说还是要了解佛的某一种的功德，殊胜的功德，所以从这方面，当然这个最好的信心或者最好的成佛继承佛的这个就智慧传承，这样的话都最重要还是要每个人自己就是见解上面稳固，就是保持正知正见，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如理如法的行持，所以这样子是最好的。所以自己成就佛果的话，就也会帮助到无量的众生，所以以这种心去做。那我们基本上今天先到这里，下面是正法的部分和僧的部分了。那这两个就合在一起，我们第三个课堂里面就讲这个部分。前面的部分呢，就是主要是讲到佛的功德这个部分，佛的生于意的功德。所以我们就是现象世界当中呢，你讲的话就是了解现象的本质，所有现象的这种究竟面貌是什么，就是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认知相对的一些规律啊，相对的现象的这些作用啊，或者是某一类的这个结构啊，和它的一些怎么讲，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啊，这方面的就是探讨啊，这方面的学习啊，这些在世俗间很广大的。但是说到究竟那些时候，因为它变成一种好像不可能用实验室的任何器具来企及这个层次的部分。所以说这方面广大的这个学问呢就在佛学里面，确实是这样。所以但然后呢，这里先就是如所有这些部分要证得，然后才能谈到说佛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啊，就是对于所有的一切现象变知的这些功德，才能够就是说真正要修的话，才能够证到了以后有这个怎么讲呢，圆满二智，这个和是就是成佛的意思，就是圆满二种智慧，或者是也叫一种智慧，就是佛的智慧。 所以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先可以就提前了解到这个内容，就是如所有知指的是什么意思，五种智慧就是尽所有知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五种智慧就是既有这个平等性质，也有了解妙观察智，也有了解虚空藏智、尘所作智，就是帮助众生而显现的色身的部分和成就本来智本人的智慧的这个部分的两个面向，不是几个，所以这些上面呢，有时候时常做一些思维，这样子就好。那我们最后再放一下那个，睡念三宝经的那个唱诵，大家有英文的可以读一下，也可以随着念的。
Homage to the omniscient one, thus the Buddha, the transcendent, accomplished conqueror, the Tathagata, who has attained suchness, the Arahant, who has conquered all foes, is the perfectly and completely enlightened Buddha, endowed with insight and worthy of reverence, the Sugata, who has reached the state of bliss, the knower of the entire world, the guide and tamer of beings, the unsurpassable one, the teacher of gods and humans, the Buddha Bhagavad, the Tathagata is in harmony with all merit. He does not waste the sources of virtue. He is fully adorned with patience. H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treasures of merit. He is ornamented with the excellent minor marks. He is the full blossoming of the major marks. His activity is timely and fitting. Seeing him, there is nothing displeasing. He brings true joy to those who have faith. His insight overwhelms all in its splendor. His powers are invincible. He is the teacher of all sentient beings. He is the father of all Bodhisattvas. He is the sovereign of all the noble ones. He is the guide who leads beings to the city of Nirvana. He is measureless wisdom. He possesses inconceivable fearlessness. His speech is utterly pure. Its tones are melodious. One can never have enough of looking at him. His form is without comparison. He is unsullied by the realm of desire. He is quite unsullied by the realm of form. He is not caught up in the formless realm. He is completely liberated from suffering. He is totally liberated from the aggregates. He is not possessed with the constituents of ordinary experience. He is in control of the sense fields. He has cut right through the knots. He is completely liberated from torment. He is free from craving. He has crossed over the river. He is perfected in all the wisdoms. He abides in the wisdom of all the Buddhas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e does not dwell in nirvana. He abides in perfect finality. He remains on the level where he sees all sentient beings. All these are the authentic and supreme qualities of the embodiment of the Buddha. The sacred Dharma is good at the beginning, good in the middle, and good at the end. It is excellent in meaning, excellent in words and syllables. It is distinctive, it is totally complete. It is utterly pure. It completely purifies. The Buddha teaches the Dharma perfectly. It brings unerring vision. It is without affliction. It is constant and always timely. It is trustworthy when applied. Seeing it fulfills one's purpose. The wise can validate it through their own awareness. The Dharma not taught by the Buddha relies entirely on training the mind. It is truly delivering. It causes one to arrive at perfect enlightenment. It is without contradiction. It is all-embracing. It is constant. It is the cessation of all uncertainty. As for the Sangha of the great vehicle, they enter thoroughly. They enter with awareness. They enter straightforwardly. They enter harmoniously. They are worthy of veneration. With palms joined together, they are worthy of receiving prostrations. They are a glorious field of merit. Offering to them brings great purification. They are an object of generosity. They are in every way the greatest object of generosity.
把余下那个英文部分念一下，我们这一文。The Buddha's virtue are inconceivable. The Dharma's virtue are inconceivable. The Sangha's virtue are inconceivable. Having faith in these inconceivables, therefore the fruition is inconceivable. May I be born in a complete pure realm.自缚以得一切智，摧缚一切过患地，生老贫死永不逃，愿度有海，诸有情。也回向给所有就是纷扰当中的是这个世界，以及曾经就是有种种的寄托的一切人，这也不能是在生活当中，或者是面临生死，或者是在中阴当中，或者是说就是被迫于激流这业力当中再次需要投身的一切呢，希望愿他们能因为我们修习三宝，刚才讲到种种的殊妙功德，这些呢回向给他们，愿他们得到就是增上善，获得究竟智慧，决定胜的这个成就。愿世界和平，人心安乐，扎西德勒。